那那个提问的人请拿麦克风，然后告诉我你是你的那个尊姓大名，你目前是我们休学的这个是在哪里这样子？
我不好意思，我一直听那个孙老师讲这个导师啊，我还不太了解，能不能做一个简单介绍？然后有些什么步骤，我可以进一步去了解，进一步学习。
好好好，好，这个导师的真实意给他一本好吗？我这个问题答完哈，那个导师真实意您读了以后有问题，我们再来交流。我们有册子，留一本给他。好，之前呢，有人问到内向跟内化生的区别。内向跟这个名词，是我们这个导师出来弘法以后，他把这个意涵啊，透过这个名相，让我们更了解。因为相根是相对于见根而存在的，就有相根是没有见根嘛，有见根是没有相根。见根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去这个能够去分别这些相，像六识，也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六个识呢，能够去分别这个色尘、声尘、香尘，这个味尘、触尘、法尘，那么各自分别的这个能够去分别，这个叫见分；被分别，这个叫相分。这样大致上大家知道哈。可是为什么有内相分呢？这有个道理的哈。这个道理就是说，对于这个六识本身啊，它是心。大家有个观念啊，那心呢，基本上为什么说心呢？因为相对于色，相对于色而说，色法是色法，心法是心法。所以佛法里面呢，简单说就有色心二法。那色法呢是物质，色法是物质，那物质呢跟物质才能够接触嘛，那心呢它不是物质，所以心无法接触物质，这是一种概念。所以呢，我们六个识是心，所以呢，六个识不能直接接触外面的这个六尘的物质，比如说这个色尘，这些所见的一切色尘是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你的眼识所见的，不是直接去触这个色尘，因为心本身它不能触这个色法，因为这个色尘是色法。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心到底是触什么？你的眼识到底是触的，是分别的哪个法？你明明是有见啊，你有见这个相啊。那么这里就是说，因为这个原理，所以呢，透过这个眼根这个有色力跟红色跟这个色法，透过这个色法呢，摄取了这个影像，摄取了影像以后呢，透过一个法，我们就说透过你的第八识如来藏，透过第八识如来藏转换以后，成为一个你的眼识能分别的，那成为内向根。因为第八识它也是心嘛，八识心嘛，所以第八识是心。然后眼识是心嘛，所以呢，透过第八识转换以后呢，你现在这个外面的色彩是限量所见。那这里时候所见的时候呢，就是限量跟你内向跟这个眼识所见是相同的，没有落差，完全相符合，所以你不觉得你是在见内向的。可是从道理上来说的话，心不可能去触这个色，所以呢，等于说眼识所见一定不是直接外面的这些所谓的外色尘，因为如果说眼识所见是外色尘，那这个心如果去这个眼识心。明明是要依于眼根触色尘才能现起的啊，对不对？眼根是这个色法嘛，眼根触了色尘才能够升起眼识啊。那你这个眼识怎么去触色尘呢？这道理说不通嘛，所以表示不是由眼识直接触这个外色尘。因为佛法里面是讲的根尘相触生识嘛，是不是？大家如果读多一点我们这个导师的书的话，也知道法升起的道理 二法为缘生，也是二法为缘生，而是于是则是生之意识。二法为缘就是指什么？根跟尘嘛。所以根尘相处才能生六识啊。那你怎么可以说你也是能够去除外色尘呢？那道理说不通啊。所以这样的道理让你知道，你的眼识所分别的都是内向的，就是由这个第八识所变现，它就有这个能力，它就有这个功德能够变现。好，所以这就是内向分。所以呢，内向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你就知道说内向分，眼识所分别的是内向分，耳识所分别是内向分。他说内向跟内法尘的差别就是，内法尘呢，也是相分嘛，也是内相分。可是内法尘最主要是针对说，因为眼识是分别色尘，耳识分别声尘的哈，色声香味触嘛，法尘这里专门是讲意识所分别的，意识所分别五尘上面更细的内涵，五尘上面更细的比较啦，或是这些什么各种变化啦，都是意识分别称为法尘。称为意识所分别五尘的内容称为法尘。那它意识所分别就是指意识就是内法尘。所以这里面内法尘也是内相分的。所以这里就是知道这个问题了，知道这个在哪里。刚刚说有人问外相分是清法还是色法，我就不用回答了。刚才讲外气世间到底是心法还是色法？
色法。
嘿嘿，这个我不用答了哈。因为有一些相关，我就从前面的浅开始讲哈。那你讲就讲到别人的问题了。有人问我说，今生想要求得解脱，是按照导师的法门修快呢，还是按照念佛法门往生西方净土快？今生得到解脱，对，这个是他的主题，对不对？今生得到解脱是他的一个目标，那么今生解脱表示他不想再不要再生死了，不想再生死轮回了，生死轮回太苦了，我到极乐世界比较不会那么苦。如果是以这个为标的的话，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品位要不要提升？你是希望下品上升好，还是上品上升好？
上品上升。
对呀、那如果说你这一次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求品会提升，那你读导师的书有没有矛盾？
没有。
对，没有矛盾，品会提升。因为你到极乐世界还不是一样花开见佛，花开见佛就是要开悟啊。因为极乐世界佛陀教导的法，怎么可能会让你不用开悟的？也是菩萨法嘛。阿弥陀佛的佛陀怎么可能不是菩萨法？它里面有声闻法，可是也有菩萨法，所以花开见佛一定是要开悟。像我们在这里，不会花开也可以见佛嘛，对不对？如果说想要品味提升，那么修学这个导师的这个按照导师的修学次第，这一生按照导师的修学次第。能够这个开悟，能够真正被印证过，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是怎么样？又能够解脱于生死轮回，并愿提升，这是什么一兼二顾嘛？全部都照顾到了，没有矛盾。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看你自己，你是想在这边求开悟以后，升到极乐世界去，给阿弥陀佛照顾就好。反正去阿弥陀佛那里也是修道啊，绝对不是在那边好吃懒做，对不对？你去阿弥陀佛那边哪可能是什么都不要做的，还是要修道啊，还是要听啊，听阿弥陀佛讲什么啊，观世音菩萨讲什么啊，在极乐世界都是修道的啦。极乐世界没有，就在花苞里面也在修道。花苞里面做什么？听这些所谓的无常、无空、无我，然后开始这个开始怎么样断我见。当断能够断我见以后，才能花开哎。可是里面还是一直听，不想听都不行了。那他就是听那里的法，那边的法唯一就是要听法，到那边去就是唯一能做就听法，没得说要去市里啊，市里对吧？市里夜市啊，去哪个夜市逛一逛，去哪里去旅游不行啊，你得在那边一直听。 果将来你是成佛的这个威德力以后，能够每天去供养十方佛，那也不是在玩啊，那是成就供佛功德。所以到极乐世界都是在修这个修道与修福德，没有闲着，也没闲着。可是极乐世界唯一跟这里的差别是什么？哎呀，那个日子很长，他那边的一天是我们这边一大节。然后呢，当你在一天的时候，这边弥勒菩萨已经过了。你如果想说我想要强势弥勒菩萨，那你就不行啊，你自己选择。你如果说我就是在极乐世界就好，弥勒菩萨在这边成佛，那没有关系，那你就在极乐世界。你如果说不行啊，我一定要来弥勒菩萨坐下，来这个亲佛弥勒菩萨，那你就会来不及啊，因为他那边日子跟这边差太远了，那边一天这边一大节。弥勒菩萨早就成佛过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贤劫千佛都过了，不一定不知道。哎，我们贤劫有千佛哎，现在才过了智尊佛哎，所以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持那个999尊佛哎，好多哦。所以看哪个好，你就自己决定吧。我就不帮你做什么了。另外就是说问我如何证得阿赖耶识，那就开悟啊。如何开悟？哎呀，这个你要我说吗？要不要说？
要。
对啊，不能说嘛。不是说不得，是可以说，一说很容易。可是问题是，对你到底有没有好处？要利益于你的事情才能做。你自己参了，自己悟了以后，有功德受用以后，那才是你的东西。要如何呢？那么就是要修四谛修。你现在在什么位阶？你现在如果是在初住位，你就赶快修布施；你现在如果是在二住位，赶快学戒；你现在如果在三住位，把人路修好一点。前面不是修了人路，你就前面功夫啊，布施、持戒、忍辱要赶快修起来，要精进，要修主观，修禅定，修静力，修清许波的。让自己赶快进到六座位，进到六座位要赶快让自己因缘成熟，能够开悟转一不退于七座位，这样子啊。所以如何证得阿赖耶识，就是希望你按照次第修上来，你就能够开悟。开悟的时候，在过程里面自然会教导你，你要怎么心取相似般若，你要怎么建立真知真见观，我见观行，怎么样去我们这些去除自己的迷失，去除自己的贪嗔等等法，我们自然会教导你，而不是一时能说清楚，无法一时说清楚，因为这个需要一段长时间。看待往生助念这件事情呢，如果你能够助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这一方面是帮助他能够这个因为你是他的善知识嘛，他因为你的开示升起一个善念，例如说他也不会译佛，不会什么连那个净土三经都没读过，可是因为他跟你的语言就这么深，你讲一下以后，你听到说你不会念没关系，你就称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就称了，称了称你以后就相信了，以后也能下你下生了，最差的都能够做到，因为这是佛阿弥陀佛的愿嘛。只要在舍报的时候能够因为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就是你的关键贵人嘛。你是他的贵人，你能够帮助他，他明明就是要往生三恶道的，他的业本是要往生三恶道，可是经过你是他的贵人，你的解跟他解说以后，他能够称你南无阿弥陀佛，当时一心就是对他所称的身体这个信受，然后就能够往生啊。那看待这个事情，就看说你在这个时候帮助他，还是说有人呢一心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需要助缘，你有信心，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人信心不足嘛，就是说我念佛念这么久到底能不能往生啊，对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信心，所以念佛能不能往生就是看知见上到底有没有一些知见在层次上的一个了解，对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到底是他的愿是什么，他的愿为什么他的愿能够成就，那你念佛 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疑？你是信受而念，还是半信半疑？念头真的有用吗？真的能去吗？它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啊！这个是一种半信半疑的人，半信半疑也可以往生啊，升到边地，升到啊极乐世界的边地了。什么时候才能够到真正的这个内因？见果？不知那个好像多久忘了，500年，在极乐世界500年。极乐世界的500年哦，很久嘛哈。极乐世界500年，它的一天是我们这边一大节的，500年多久，算数算不出来了。那称为开生嘛，那个在那边只能说，哎呀，这个要见佛很难啊。因为半信半疑还是可以去的，可是这个时节上跟他讲太痛苦了，太久了，他闲得无聊都没办法，他觉得说在这边没事干，他都没有办法离开哎，他还只能在那里哎。我现在你在这边开始选择说，那我还是修学解脱道，那我还是修学佛明道好了，我赶快发愿，没得没得选择。所以说，往生起助念这件事，你要看对方啊，还要看你自己。这个缘都具足以后，能够成就他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这个人未来是你成佛座下的部的人嘛。哦，他你看他在那里时间那么久，你在那边说佛精进很快嘛。好，所以呢，这个往生助念的事情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要看情况。如果对方根本不信，你就是在怎么念怎么念，佛菩萨来了，他根本不信也没用，因为你的助念佛菩萨会来，可是他本身就不信啊，有什么用？他本身一点信都没有，那这个没有用。好，所以看在这个是要看到对方到底是什么意向。好，你要跟他助念，最好是先了解他到底平时是如何，然后你是不是他的贵人，开示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听得进去，他是有那个心想要赶快离开这个痛苦的这个轮回有没有，他有那个心念，有没有那样的善根，也要一分善根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助念的事情是好事啊，但是就是说自己跟对方都要了解，自己出发点就是有这个，你自己对于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深信不疑的。纵然你今天是要修学，在说佛修学圣道的，你也是对念佛往生深信不疑的，乐于去助人，乐于去助他念佛往生，一定是这样子啊。那个止观没办法简单说，止观说起来那个半小时都不够，因为我们只下35分。止观这个部分，真的是得看。我26年的话不晓得，所以没办法简单说，简单的说就是说，心能够止息下来，然后能够这个成就这个止息下来，就是这个指这个奢摩他嘛，能够成就这个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察。那你心要止息下来，一定要有方法，要有方法，自力的方法，有助缘。那在菩萨道修正上面呢，止观是很重要的。你要参禅开悟，将来这个要这个整个这个所谓的相见道、正见道进入相见道，你将来这个总之上都要止观。那这个部分呢，我要说的是法门，怎么样修止观？我要说的是这个。因为止观是一种让你会升起的工具，因定而生慧，这个定呢就是止跟观。那止观的需要方法。那我无相念，我就是这个方法。但是怎么修呢？今天没有时间说，来不及。哦，我看，因为我们还有这个主题，如果能说得到，我们还会讲。那问题呢？我们先给大家看能不能说一点，能不能说到那个我们还没说到的地方。问题。我先跳一个问题，就说，发愿留在娑婆，修学佛法，度众生。性障很重，要如何来修行才能在不离胎内的情况下不会作恶、不退转，修行真善？性障很重，不离胎内，要离开胎内呢？从菩萨的修道上，要离开胎内，最起码要有三地的增量，三地增量，你要发起这个禅定，这个四禅八定。发起一声声，可是不有的人在三地两心做不到到四地，可是最少要有三地的这个市场方面的增量。那没有离开胎内的话，能够 不会作恶，那就要离开一生性。离开一生性的话，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发愿愿意，生生世世跟随真实善知识，接受真实善知识的教导，你自己一直发这个愿，啊，那你每一次都会在这个真实善知识下修学。纵然说你自己的这个心脏不除得很慢，可是因为你就是愿意在真实善知识下修学，这也是你的有一个这个缘呐，你发了愿的缘。跟这个善知识跟正法契合在一起，而且你努力护持正法，培植福德。对于这个信障很重的人，要能够不作恶、不退转，一定要以福德为基础。如果福德不够，很难会被人家转的。可是你福德够，就不容易被别人转。所以呢，菩萨法有个重点是以福德为基础来增长智慧。而你智慧如果说增长的慢，所以让你的信障除得慢，那你就要努力在正法中执福。只要在正法中努力执福，这个福德够，你又发愿，愿意生生世世跟随善知识，那么你每一世，你至少在善知识座下修学，你都能够是至少你愿意学戒嘛，哈，愿意这个学这个智慧嘛，愿意精进嘛，愿意学这个一点定力学止观嘛，愿意清净波的。可能是你心脏除得慢一点，但是智慧上在某个层次上会有一些作用，也会让你在造恶的过程，因为你深信因果，虽然有一些心脏，可是你深信因果还是有自己这种警惕的作用的。因为你经常就是学戒诵戒，我们经常诵戒的时候，你自己心中就会觉得自己啊，自己还是要在哪里做多多的注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跟随善知识，然后多在正法中持有，来保障自己呢，还没有脱离一生心障的时候，不会做下三恶道的业，造下三恶道的业，再回来时日都很长了，非常长。因为说，如果降服自己的心障，要降服自己的心障，一定要智慧。我刚才说，是性障就是烦恼障，因为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部分呢，所知障的部分一定是要，这个一定要证得这个实相，证得如来藏，转移如来藏以后，以这个如来藏的真如无我智慧，然后加上在这个烦恼障上面呢，你慢慢去除它，慢慢除你的烦恼障，依止于如来藏。为众生多做事，培植福德过程，来降服你的烦恼。那性障基本上，我们刚刚说心性上的障碍啊，性障就是心性上的障碍嘛。心性上的障碍基本上是在烦恼障上面。烦恼障里面有包括现行跟这个随缘。那解脱道上面只要除现行就可以了，就是因缘到的时候不现行。因缘到的时候不会现行去造作，因缘现前不会现行去造作，可是可能有一点习气，但是不会去造作，不会去造作，就是不会去这个完成那个业，那这样的话，在解脱道是解脱道上是已经可以合格了，可是，在佛菩提道上面呢，它是你这些随缘早晚还是要除掉，因为你还是希望成佛嘛。你成佛怎么可能不除水念的？你到了这个六地七地都一定要除掉了，到三地，你到入地的时候，最起码都要有这个永福性藏如阿罗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如果觉得说我希望自己赶快修正到初地，那么这个部分呢，等于说你在开悟当然是最好能够转移啊，转移以后呢，就是弃舍自己在五蕴的我见上面弃舍掉。彻底，因为你彻底我见断除嘛，能够转移以后，你就不会时时刻刻在里面的我见上去琢磨、去着想、去设计，想要去获得我见的我上面的一些利益。那在能够断除我见，也能够真实转移的情况之下，那又发起道心，愿意为众生做事，那过程里面一定会 降服自己的这个烦恼障的。因为如果说你为众生做事的过程里面，你的烦恼障降服不了，你就会没有办法为众生做事。因为你自己觉得说没什么事起来很容易起身，剩一个就不做了，对不对？啊，不要做了，气死人了。那你就不能做了。可是你要觉得不行啊，我是要学菩萨行，我要去做，你就会去降服自己的这些烦恼。啊，你知道说该去为众生做事，修行福德。可是你自己就有这些烦恼陷阱，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是任意让烦恼陷阱呢，还是说，哎，还是多为众生做事，你去降服自己的烦恼？你应该选后者了哈。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菩萨的修道里面，都是在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去降服心障，为众生做事的过程，而不是说练到去把为众生说秘密，不是。要为众生做很多事情，例如说，怎么样来让他们能够哈，在道位上能够赶快早点接触正法，啊，让他们呢，能够在修道上面呢，能够这个有一个稳固的一个路。然后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护持什么事情，让更多人能够朝这个路走，来激发大家的这个道心。啊，做什么事情能够利益他，这些事情上面，啊，所以甚至于说护持这个老师的整个这个护法政策，啊，整个来护持做，这些都是你在做的过程里面就能够去降服自己的心脏，因为你心脏重，你希望别人恭敬。可是当你做的过程里面，又是做的事情又大家一起做，凭什么你要让人家恭敬？可是你想不到别人恭敬的时候，你不做，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直接服务。可是你要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还不能求别人恭敬，哎，自然会去处嘛。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你做下去以后，你自然会知道说，哎，不应该求这些啊，就要多做。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降服自己心脏过程就是。对菩萨来讲，就是多为众生做事，多护持正法，那这对自己意义非常的大。我们说为众生做事，护持正法，好像都为别人，其实都是在为自己，因为为自己的心脏能降服，因为自己福德也增长，都是其实是自己口袋的东西多于别人。啊，那止观呢，在降服心脏上面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止观基本上。你的心止不下来，你就没有办法观察到自己的烦恼陷阱的详细情况，你就不能去观察说这些烦恼的过失到底从哪里来，哦，这个过失到底从哪里来，你观察不到，因为你心不能止息，你要散乱，啊，心一直源于种种法的时候，你怎么有可能去看到自己烦恼陷阱的这些细节呢？看不到。所以止观呢，也就是这个定力修以后的止观呢，对于降伏心脏，对于智慧增长帮助非常大，也就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没有止观的这种能力，哦，它要在智慧上增长，要在降伏心脏上面，其实是比较辛苦，因为心一向都散乱，你的心一向散乱于种种这个事物，那就很辛苦，哦。但是呢，有一种情况是，意外，就是说你在为众生做事的过程，你就借这个过程降伏心脏，自然能够止息下来。当你的降伏心脏的过程里面，你的心因为心脏减少，就是自然能够止息下来。你再施一点力，哎，你这个止观的这种定力就很快增长。啊，这个是，应该讲说哈，真正心的止息不在功夫。而在扶除心脏，发起出禅也不在腿功啊，而在断除贪欲爱，对不对？同样道理。所以菩萨到最后呢，不会急于要去修定，他知道说自己呢，在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就能够降伏心脏，那个心呢自然能够薄贪嗔痴，自然能够慢慢当没事的时候就不会很散乱了，因为他在过程里面本来就在努力降伏自己心脏烦恼。哦，所以一段为众生做事过程里面，只要有个时间给他一个两个月、三个月，他很快能够在地上面就增长，很快。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导师教导我们的，教导我们说，你们应该赶快努力的扶除心脏，将来等到导师讲止观的时候，是什么啊？如虎添翼啊，很快就能够成就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哦， 那止观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修学了这个无相念佛、因果拜佛这个定力。如果要参禅的人，你一定要这个功夫，否则的话，心过于散乱，就不能专注参禅，就会变成说哈思虑过多，思虑过多，或者说攀缘过多，那你就不能在这个专注的参禅这知见方向上就不能着力，很难去跟他一念相应，很难一念相应啊。那就是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忆佛的时候妄念很多，他怎么对治？其实忆佛呢，我们刚刚讲就在修定力、修止观。那么修定呢，一定要降伏五盖。五盖呢，就是贪欲盖、嗔恚盖啊、睡眠盖、六尘盖以及这个疑盖。你可能对无相念佛没有疑啊，你知道说这个方法是可以修的，可是你去掉五盖很多，贪欲盖很重，嗔恚盖很重。睡眠盖也许没有，那么这些事情，这位就是妄念的来源。妄念就是你的烦恼没有断嘛，烦恼没有断，那么因为烦恼就是让你什么？为什么叫缠呢？一直现行，一直现行缠着你，叫烦恼缠嘛。像小孩一样，遇到了妈妈带我去玩，妈妈带我去玩，转转绕绕遇到绕去，哎，这小孩缠死人了，对不对？那你的烦恼一样啊，一天到晚想着我要这个。哎，那个还没买，那个也要，这个也要。哎呀，这个就是妄念嘛，都是烦恼，就缠着你嘛，缠着你不能停，止息下来，心不能止息下来。所以呢，无相无念佛要把这个意佛、念佛，自己能够让妄念慢慢止息，基本的某种程度的这个降伏五盖要做，某种程度不一定要到发起出禅那个程度。某种程度要去降伏，哦，因为五盖的伏除呢有个程度嘛，你真的完全除掉，当然能够发起出禅，可是要让你定力能够到达那个程度，你多少还是要去对治，哦，五盖上面。所以呢，除了这个对治以外，当然还有方法，哦，方法上面就是你按照我们老师书中写的方法哈，那，哦，什么赤壁上这样子修，经常这个定时的来做功夫。定时的来这个经常来看他是不是像今天忆佛拜佛，然后经常是不是能够专注摄心，这样来练习，让你的心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它是也是对五盖上来讲，它也是一个影响你不能专注的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问题是问题蛮大的，这个问题今天可能没办法答。因为我剩下五分钟，那还有个问题，讲到说对鬼道施食的事情，鬼道施食呢，如果是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祖先哈，你通常都是上香嘛哈，然后会呼你的祖先嘛，对不对？上香你要呼你的祖先，然后就是讲一讲，啊，知道这个食物是他的，有指明的。那你的祖先就是无名香气嘛，只能这样得到香气。那这个祖先基本上，如果不是那种，因为恶鬼也分很多等级嘛，因为祖先他基本上也不是这种说造了很多什么恶业，变成说哈，像这个有的是咽喉细如针啊，然后呢你不能吞咽啊什么，不是那一种恶鬼道。那么你就是。会上香供养，他也能够受那个香，因有指明嘛，指明是谁的。可是如果说是一般的鬼道，无主的野外种种孤魂，他通常都要撒甘露啦，要能够破咽喉啦，否则他们得不到。如果只是针对自己祖先的话，那是可以的。针对自己祖先的话，那个一般的供养是指明的话，因为香的那个你的招呼，它是可以得到。但是其他的有一些部分你需要得要做一些那个比如说撒甘露，怎么样让它能够清凉，让它能够化解，那食物真的能够受用。那个过程，那个 一些过程还是需要，否则有一些比较难嘛、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来受供的那些五主鬼魂是哪一些嘛，所以有时候需要一些懂这个法的人出来啊，读法的施食。那如果你自己的话，就可能是对你祖先，就有人拜地基主啊，拜地基主或是拜什么，那这些的话，因为会当地基主或当这个土地公都是有福报的，都不是那么咽喉如戏如针那一种，不足多少，然后什么火什么样烧都不是那一种，因为那是没有福的嘛。所以如果是土地公啊，是地基主，那个基本上还能在住在那里还算有福啊。啊，所以你们在祭祀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还是可以收用。啊，这个是简单的法术。问说什么叫外法尘？外法尘讲的是指说外五尘的变动，外五尘的一切变动，对一根来讲，通通叫外法尘。对一根来说，外法尘的一切变动，声音的大小，从小变大。啊，比如说有时候这个麦克风突然，现在好好的突然这样，很大声，对不对？那个变动啊，那对一根来说，这些五尘的种种变动都叫外法尘。比如说现在这个灯就是有点微暗，对不对？假如突然不知道谁来个大灯光来照，哇，很大变动，这种大的变动，五尘大的变动，都叫外法尘。那这个是属于一根了别的部分。那问到说，问说意识能不能直接了为六尘？这个问题呢，明天再答。那我们因为时间快到了，因为这个地方只到五点，所以定文师有事跟大家宣布。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主持拖延的对这个地方的这个负责人不好，所以我们请定文师则宣布一些事项。
各位居士啊，你今天的讲经呢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外地到上海的同居呢，是从两地先留下。我们上海的这个义工啊，义工成员留下。